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父啊，今天用你的同在来保佑每一位，也愿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引导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让祝福每一位牧养同工更知道怎么在你的心意里面来服侍你的小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的阿巴父，他有一个梦想，他梦想他的家充满的是他的一群儿女们，而这一群儿女们是那么的像耶稣。那所以我们上礼拜也有讲到说，那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在牧养这个小家或者牧养你那一区，你有什么梦想？有什么梦想？我上个礼拜讲到说，我的短期的梦想呢，就是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人，青年人神会兴起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领袖，而且呢整个教会的主管以后都是青年人。好，那我们这些人就坐在下面为他们鼓掌，然后呢用祷告来支持他们。好，那还有呢，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都会成为这个一支真实那样认识神，像但以理一样的，然后那样认识神、爱上耶稣，与世界迥别的一群小孩子、青少年，而且充满了神的大能的一支大军队，以至于他们可以随时的去帮大人祷告，对他们说出神的心意，这样。那这个是短期的，但是我长期的梦想呢，就是神要借着我们教会的这一些人，要成为众华人教会的祝福，使所有的教会都成为这个，他们的下一代都成为领袖，来领导教会，来祝福这个世代。这是我的一个梦想。那我们后来会后有让大家这个分享，分享，我就发现，哎呦，我们有很多小家长，他们都有他们的梦想，分享得非常好。像有的小家长，他就说，他就梦想他的小家，每一个人进到他的小家的，都要得医治，而且呢，都要经历神迹。所以这个小家长，他自己已经开始这样做，因为他有这个梦想，所以他就自己来带祷告会，然后要让神的同在、神的大能更充满在他的小家里面。好，另外也有小家长，他说他短期的梦想呢，他就是希望他们的每一个配偶都要信主，不是只有一个来，不是只有太太来或者先生来，都要把他们的配偶带信主。好，而且呢，他要raise up， 他觉得每一对夫妻，神在他们身上都有极美的计划，他们每一对夫妻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小家长。所以这个小家长呢，就是一直注意在栽培每一对夫妻，而且注意他的另一半有没有来，是不是跟他同心一起在爱主，这样。好，那也有小家长呢，他就是有负担，要让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小家的成员都是青少年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是青少年，所以他要兴起他们的这些家，他们小家的这些小家长，都要兴起成为来为青少年代祷的代祷者，然后呢，要兴起更多的属灵父亲。所以这位小家长他带他们当中的这些弟兄们，每一个都真的知道自己的扮演的角色，成为属灵的父亲。 那所以他们小家的弟兄那个每一次交通分享带敬拜各方面都很踊跃，这样哈。那还有呢，还有我们有一个广东组的小家长，他呢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他觉得神要带很多很多的广东人来到我们教会，好，所以他很有负担，他就开始在他自己的家每一个礼拜有两个幸福小组在他的家里面，好，然后另外呢他就也训练同工翻译，把国语翻成广东话，好，然后教他们怎么翻译，这样啊，然后呢他还这个他很注重同工要合一，哈，生命要建造，所以他每一个礼拜两个小时有同工祷告会在他家举行，这样好。然后呢他也给他们分别要听服事，那个内在生活里面讲到服事这个录音带，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事，好，那然后呢他非常的爱这些家园这些同工，好，他就说我们的家开放，我们家的就是随时有流水席，好，他们的家园任何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来家里吃饭。哇，我就觉得这个小家长真的太棒了，好，他有梦想，你会发现他不是只是说教会教给他一个服事，他不是像那个领薪水的当差的，就是当做一份差事，他不是，他没有薪水，但是呢他从神领受这个负担这个爱。所以小家长其实就像一个牧师一样，他在牧养牧养，所以他们夫妻就是这样在牧养，所以广东人就一直来，为什么他们单单那一组就已经有七八个都是还没受洗的这个广东的朋友，好，他们就是用幸福小组开始在带他们。哎呀，我就觉得很感动哈，我们这些小家长都好棒，你们都有梦想，真的是很棒啊！而且呢，也不是一个空中楼阁的梦想，是真的照着梦想一直在做。你有梦想，你就会往这个方向一直去做。好，那所谓梦想，其实就是你的目标，或者是你的意向，短期的意向。像有一个小家长呢，他就是渴望他们全小家都是很会祷告的代祷者，然后呢都是很会征战的征战勇士，好，而且都是充满了医治大能的医治者，好，所以他就这样训练他们的小家都很会祷告征战，而且会医治会医病，是吧？好，所以哇，我就觉得每一个小家长有你不同的梦想，神放在你的里面。好，那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是乖乖牌，像我一样啊，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哈，可是你可以继续的为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继续祷告。你继续祷告，主啊，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你要先祷告，神啊，是我智慧启示的灵，叫我真知道你。我真知道你那个渴望要给予，渴望要得着你的儿女们，而且使你的儿女们都得着你一切所要给你，你要给他们的丰富。好，你让我先明白你这颗急欲要施予的心，好，那个爱的热情，这样。然后主啊，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那个心中的眼睛叫 eyes of understanding， 就是让我的思想的眼睛，我那个明白过来，我里面的思想明白过来，开启，知道说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而且你已经在圣徒中得了何等丰盛的基业，好，那就是。就像我刚刚看讲的，那么多的小家长，他们都有不同的梦想，而且真的都往这条路上一直在迈进。所以每一个小家有他的特长，有他的特色，好，这就是对了，就对了。阿巴布的小家就是阿巴布的孩子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继续的祷告，主啊，照明我心里的眼睛，让我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 有何等的指望，你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你继续的这样祷告，神会让你，然后你就问主说，主啊，那你对我们小家的梦想是什么，把这个梦想开启在我的里面，这样好。所以你知道阿巴父就像我们有的父亲，他有十个孩子，每一个孩子好，有的孩子呢是读书的，哦，这一家都是读书的，哦，他们家产生好多教授啊，哈，啊，这一家呢都是这个务农的，哈，哦，好会种田哦，生产各种的果树，好，很会耕田，很会生产这样，哈，啊，这一家都是音乐的，哇，哦，这个一整个家就好像一个乐团，哈，就是每一家有每一家的特色，但是都彰显阿巴父的不同方面的丰富美丽。所以我们每一个小家都是这样子，每一个小家都这样。好，好，那我今天要继续讲到，好，就是阿巴父他有一个梦想，好，他的这个梦想呢，就是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那个名人馆里面的名人伟人。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名人馆在哪里？啊？天上，对，美国有一个名人馆啊，好，那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人哈，在那里面的。好，那这个是真的，这是有一次阿巴父告诉我们的，他说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名人馆里面的，因为我是全能的主。我是永在的父，我说有就有，命令就命立，所以我的孩子都是名人，都是伟人，这是他的梦想。那所以我们做牧养的人，我们在这一方面，第一个我很需要知道我是伟人哦，我是伟人，不是说我想要出名，但是因为我是被耶稣重生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有耶稣的血统，有神儿子的血裔 DNA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了嘛，他说我去了，保惠师就来，然后你们在地上会做比我更大的事。所以这不是一个空中楼阁，这是真实会发生的事，那也发生了，发生了在耶稣的这11个门徒上面，是不是发生了？对不对？他们一开讲，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对不对？一走过去，影子都可以医治人。好，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伟人？如果天然人本来他们实在不是什么伟人，他们都渔夫嘛，哈，老出一个，但是圣灵来了，他们真的成为名人，成为伟人。所以你会发现，阿巴父，我们先看看哈，他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哈？我们看见以弗所书4:13，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要我们牧养的人，好，或者你生了孩子，你要带领他，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他怎么样？他要一直的在神的真道上，一直在神的真道、神的话语上面一直长进，然后呢，他可以认识神的儿子。那个认识是指同房的认识，就是指一个很亲密关系的认识，经历到神的儿子。好，那他经历神的儿子多少，他就长大多少。好，他认识神的儿子多少，他就长大多少，然后他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做父母的，你带你的2岁孩子、3岁孩子，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要让他认识神的儿子，去经历神的儿子。好，那还有好让他可以一直的长大，长大，而不是只是带他背一些圣经。我发现有的父母哈，他叫他孩子背圣经，然后说：“你看我孩子现在会背圣经，他背的圣经跟他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他现在的环境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说父母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他背圣经，你要借着背圣经来塑造他的性格，还有借着背圣经要让他更认识神，以至于他更改变像神的儿子，目的是这个。好，所以我就跟有的父母讲，我跟他讲说，你要从圣经里面去寻找有关顺服的经文，首先先训练培育你的孩子，可能你花两三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每天给他一节顺服的经文，好，那然后呢让他背，以至于让他学习顺服，好，那个顺服的性格塑造在他身上，然后呢你再给他，好，从圣经里面你去找出感恩的经文，感谢，培育你的孩子花两个礼拜，如果还没培育起来，他还没有常常会感谢，你就这三个礼拜，好，他凡事谢恩，好，无论做什么都要感谢父神，好，就借着这个培育他一个感恩的性格，而不要老是抱怨，老是埋怨，老是哭，这样好，然后呢你再给他喜乐的经文，找出喜乐，阿爸父是最喜乐的神，我们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好啊，你就是让他知道，好，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阿爸父命令的，好，阿爸父命令的，所以喜乐是我们的责任，好，那你必须要喜乐，因为他是这么喜乐的父亲，他没有亏待你的，所以你要喜乐，就借着这个来培育他的性格。好，所以做父母的，你要一直从神，跟神祷告，有智慧，怎么来带领你的孩子，好，在真道上一直的长进，认识神的儿子，好，以至于一直长成神的儿子的身量。好，那这个是我们牧养的目标。所以你知道，你整个每一次的，你要把握任何机会，包括你们去郊游什么，预备的游戏，都可以使他们来更多的认识神，好，或者认识神的真道，好，那你都可以在这一些方面来设计。好，然后呢，这里讲到说，我就想到哈，我就想到，耶稣他要他复活以后，哈，他复活以后，他跟他的门徒们有没有教门徒们怎么样去建立教会？有没有？有没有教门徒们怎么样牧养教会？有没有教门徒们怎么样教会可以增长？我发现没有，耶稣只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凡我所教导你们，你们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好，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教导他们我的话。好，这样。然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好，他复活40天之久，他做什么？跟门徒讲说什么？神国的事，讲神国的事，就是他一直让门徒们明白，神的国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好，那神的国是什么？他说神的国在你们的里面。好，然后他说什么是神的国？他说你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好，然后他有讲到说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然后他讲到神的国像一粒芥菜种。好，就是说虽然那么小，就这么小的一个种子在你的里面，但是它长大起来
可以天空的飞鸟都在他这个都在他的身上得着荫庇。神的果就这样，就是说神的果一进到人的里面，他那个长大起来，在我们里面那个长起来的生命，那个丰富，可以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来得着荫庇。他就一直跟他们讲神国是什么的，要让他们扭转眼睛，不要一直看见地上的国，好，不要一直看眼睛一直注视地上的事情、地上的政权。他说你要知道神的国。好，那耶稣四十天之久一直跟他们讲说神国的，因为神的国是什么？看不见，但是却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他说你们要那个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好，所以他一直在告诉他们。那所以你会发现，那耶稣怎么没有教他们怎么建立教会、牧养教会、教会增长策略都没有教，可是教会却建立起来了。为什么？而且如火如荼的展开来，那初代教会扩展的之快，那为什么？对，圣灵。因为耶稣说我去了，耶稣只教他们什么？你们要等候。他只教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我就会与你们同在。然后他就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圣灵要来充满你们。那也就是说圣灵来充满你们，住在你们里面，圣灵就会把一切你们所需要知道的事他都会指示你们，圣灵会指引你们。这样好，那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去教你哦，要怎么样增长啊、哦、等等，他就是说圣灵会引导你。有没有？有没有成就？有，圣灵引导彼得去，不要疑惑，哈、啊，一去了，然后呢，彼得才一开口讲到，圣灵就赶快来临到他们斯蒂凡一家人身上，哈、啊，那然后呢，福音就到了外邦人的世界，哈、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圣灵会来引导。那也就是你现在要牧养教会，要建立教会，教会增长最重要就是什么？你要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啊！就是说你要牧养教会，圣灵会引导你怎么牧养，圣灵会引导你教会怎么增长，你的小家怎么增长，圣灵会引导你。所以一个牧养的人最重要就是什么？要跟圣灵建立起亲密的关系。那你有没有发现初代教会的这一些使徒们，他们就是这样子，好，他们连吃饭时间，彼得又到屋顶上又去祷告，好，然后圣灵就跟他，圣灵就显异象给他，好，然后就又跟他讲话，告诉他不要疑惑，就去好，这样圣灵都会在那引导。好，保罗也是，好，主的灵就不许他往这边去。好，那就是神的灵会来引导，要往哪里去发展，教会要从哪里开始，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每一个要牧养的人，你不是人家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点怎么样让小家增长。当然那个也很好，但是最重要是你跟圣灵的关系，你要跟随。我当初我在新竹，我牧养那个清大交大的学生，好，那时候每次礼拜五就是大专团契嘛，就是清大交大的学生，原培一专的啦，好，这个师专的啊，新竹师专的学生会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应该一起敬拜以后就把它分成慕道班、初信造就班、晋升造就班，分成三个班，这样好，比较会根据他们的情况来建造他们。 那时候我是负责晋升造就班，好，那我负责晋升造就班呢，我就开始问神，说神啊，晋升造就班要教什么？啊，要教什么？我就这样问神，大概问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是在公共汽车上，好，就很挤的公共汽车上，忽然间神就把一系列的题目赐给我，我回家就赶快把它抄下来。哦，我发现这一系列是有次序的，好，那个就成为内在生活，现在的内在生活系列。然后我来的，然后后来经过几年，我在那边刚开始带就带小组嘛，就是晋升造就班小组，然后这个给了这一系列的题目，就每一次的题目，我就从这个题目再选一些圣经的经文给他们回去，好，给他们回去读，然后下次来分享，而且操练，这样好，就成为一个内在生活小组。等到神呼召我要来到美国拓荒，来到美国拓荒，没有认识的，我就变成每一篇都要问主。那从第一个题目开始讲，好，第一个题目开始讲，然后就问主要讲什么，要讲什么，然后就一篇一篇这样下来，这就成为现在的内在生活系列。而神的手就把这些内在生活的系列推到世界各个地方。哇，我们后来就开始接到各个地方，像白俄罗斯啊，什么乌克兰啊，蒙古啊，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各个地方写 email 来说，他们听到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他们生命怎么改变。这是谁开始的？神开始的。然后呢，我自己后来回想，还好我当时有问神。如果我没有问神说，主啊，晋升造就班该怎么教，我自己就去书房啊，因为都有基督教书房嘛，基督教书房你可以找到很多有系列的材料，所以我可以选某一种材料，然后我就来教晋升造就班，就没有内在生活系列，然后呢也就没有这个教会，就不会有这个教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圣灵要引导我们，圣灵要把神在我们身上，要带领我们成为伟人、名人，他是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但是我们需要来求问他。如果我不求问他，我们就照自己的头脑觉得怎么样好，自己就这样做出来，很多本来要发生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很多神要进一步才会打开他的蓝图，再进一步，你就是神好像跟你打乒乓球啊，神在跟你打乒乓球，他打过去了，你打回来了，他就会再打往这一边，你再从这一边再打过来。好，那如果呢，他打过去了，你根本早已经走掉了，就不会有再来这一球，再那一球了。所以每一个牧养同工，你要问神是很重要，你不要靠着你天然的聪明去牧养，哦，我很会做，我知道该这样该那样，你要问圣灵，圣灵你要怎么样。保罗他旧约很熟，好，他又大马色路上遇见神，然后安提阿教会有感动按手在他身上，是圣灵说的，要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传福音。那保罗去了，他们就开始传了。没有，他就一步步问神啊，神啊，我可不可以往这边去？神啊，可不可以往那边去？你说，哎呀，管你哪一边，每一边都没有听过福音嘛，反正往哪边去都需要嘛，是不是？但他需要问神，需要问神，为什么？因为神有策略，有计划。所以神很聪明，神很有计划，神当然聪明了，神不要他把福音先传给我们中国人，神要他先传给这个欧洲人。好，那为什么一传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比较会就封锁住了，就是这样。好，我们的性格，我们天然人的性格，那他先传给西方人， 西班牙人就常常出去传啊，传传传，最后才传到中国人身上。但是中国人最有那个坚忍的力量，最能吃苦，受最多苦，所以最后最难传的福音这棒就给中国人。你看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策略，对不对？好，那好有智慧，所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深哉。好，那我们做牧养的，你是跟阿巴父一起同工，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伟人，你是名人，阿巴父拣选你来牧养，是他知道你可以，他可以把他的羊交托给你。好，那你很重要的就是要来问他，跟他同工。好，牧养很有很蒙福啦。好，牧养很蒙福。我在洛杉矶讲谦卑，讲五卷。好，然后那时候神后来要我来圣何塞拓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主啊，圣何塞他们都已经听过我讲的内在生活了，我去要讲什么啊。好，我其实心里蛮苦的。好，因为我知道圣何塞的人是只要听过了，他再听他会觉得很枯燥乏味的，很受不了的。好，那所以我就觉得哎呦，我去了我要讲什么，我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我就请我们的姊妹把我讲过的全都 copy 一套，然后我就带着那整个几箱的录音带来这边啊，想说我要讲的时候再听听要怎么讲。好，这样。那结果我来这边开始讲了以后，我根本没有时间听，那没时间听，我就开始仰望神，然后神就一直赐下话语来。好，赐下话语来，前面讲了五卷，跟过去讲的都不一样，但是这里一点改变都还没有。我在洛杉矶讲五篇，大家都变得好谦卑，好谦卑了。好，来什么再讲五篇，台湾话叫不搭不搭，塞牙缝都不够。好，所以啊，我就再仰望神，好，然后又再讲，哇，结果谦卑讲了16卷，讲了16卷。好，那然后呢，然后后来讲了16卷，确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改变了，真的改变了，真的变谦卑了。好，然后又隔了几年以后，到那是1998讲谦卑的时候，他差不多1998，然后到2005年我们开始训练中心。好，到2006年的时候又要讲谦卑。好，那你知道我以前啊，我作文都是很短篇文章的，我就是写了2面多就已经没话讲了，就这样。所以我不是会那种哇长篇大论的人。好，那我就觉得前面讲了16卷啊，那就是把过去的再看一看，拿来讲就好啦。但是呢，一些弟兄姊妹就说要讲新的，然后又仰望主，好，哎，神真的给话，真的给话，又讲了16卷，完全不一样的。哇，这真的开了我的眼界。你知道不是我厉害，我觉得主借着这个些是一直在开启我那个很狭窄有限的思想，有限的狭窄的度量。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常常就在我们耳朵边的，我们是平凡人，我们就是要做平凡事，是啊，所以我从来没有那个志向啊，大志气啊，都没有。那所以在我的里面，我就老是想讲以前讲的，但是神就是一直要我信靠他，信靠他。好，哇，那个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好像就是要把你这样 拉扯开来。神在扩张我们的时候，对我们这个人是那个感觉是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喜欢有安全感，我们喜欢打我有把握的仗，我喜欢了。当然有些人都很喜欢做新的东西，我不是，我是喜欢守成的，好，这样。所以这种人就是也是没有梦想，就是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那但是神的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那我觉得神给你们这样一个牧师，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都很有盼望。你们都很有盼望，好，就神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人。好，那没有口才啊，这个就是并总是喜欢我其实我从以前最羡慕就是我如果一辈子都只要讲教养孩童，走遍世界各地都讲教孩如何教养孩童，我最高兴，因为那个如何教养孩童是融汇在我整个里面，就是我随时就有很多可以讲，因为我就是爱这些孩子，就渴望这些孩子被建造，渴望这些孩子被改变，所以我有很多的开启希望塑造在他们身上。那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最喜欢那种专题演讲，做这种人到世界各地只讲这个题目，都不用预备啊，就比较没有压力。可是神他要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扮演这种角色，就是每次讲都要讲不一样的，讲不一样，因为总是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就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要把录音带传这么广啊，以至于他们来都听过了，然后你又要讲不同的，那对我都是压力。可是呢，神借这个，我自己有时候回想过去，我就觉得怎么有可能。我记得我在新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谦卑能够讲一两卷就已经不得了了。因为谦卑是不好讲的，对不对？但是神居然可以这样，16卷，再16卷，哇，这我无法想象。所以神借这些，他就是一直要提升我的信心，提升我的眼光，让我认识他测不透的丰富。他一直要带领我扩展我那个狭窄的有限的思想，他要让我明白他是测不透的丰富，他的道是可以一直的下来，一直的下来，他是可以一直创新，他是可以一直给予新又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伟人，神说的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做伟大的事。说哎呀，不要那么骄傲了，我扫厕所就好了。神说我天堂不需要你扫厕所，我的儿子为你死就是要你做伟人。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伟人名人，要影响许多人。好，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牧养，你要先有这个心，你要知道你是伟人。你不要一直只想躲在后面做一个小小的事就好，像我以前我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神要把你推出来，好，要把你推出来。好，那所以呢，你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3到11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谢谢。这里呢，神就是告诉我们说，孩子们，你不要瞎眼，你不要这样子瞎眼，就只看到近处的。你不知道你的罪已经得赦免是多么重要的事，你的罪已经得洁净了。神不是只是洁净你的罪，他要把他极丰盛的生命赐给你，他把那个生命跟前进的事他都已经赐给你了。好，他说要你呢跟他的性情有份，跟他分享他的性情。好，然后他说所以呢你要有了信心，好，还要加上德行。好，你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认识神的真知识。好，然后你还要节制，好，你还要爱弟兄的心，好，爱众人的心。好，他说你就是要一直去认识神。他说这样子呢就会使你在认识神这件事上你不会闲然不结果子。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来到教会，他成为神的儿女，他罪得洗净了，他当作不是一回事。哎，哇，你不知道你罪得洁净是很大的事，是需要神儿子付多大的代价。他必须要先道成肉身，他必须在地上经过多少的试探都没有犯罪，然后他必须是这样受罪的咒诅跟刑罚，然后我们的罪才能得洁净。哎，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要再瞎眼了。你罪得洁净，不是让你洁净就好了。就是他就好像你关在监牢里，不是只跟你讲说，好，你现在没罪了就好了。你一定要走出监牢，然后呢，他还跟你预备很大的产业要给你，你兴不兴奋？你不会说不用了，不用，我知道我现在没罪了就好，我就继续待在监牢。不会的，你一定要赶快出监牢，对不对？有自由嘛，对不对？那不止自由，还不会让你找工作找得很辛苦哈，人家都不接纳你。不是，神说我还要你做王子，我还把很丰富的产业要给你，丰富的产业，极丰富的产业要给你。好，所以呢，他说，所以你要殷勤。他说你不但殷勤，你还要更加殷勤，你要一直竭力的去认识耶稣，认识神。你越认识他，你就越会结出生命的果子，灵魂的果子。然后呢，他说目的是要你怎么样，让你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基督永远的国，丰丰富富进入他的国，而不是说像一根柴啊，已经被烧了，好险可以捡出来，可以进入他的国，让你可以丰丰富富进入他的国。所以每一位做牧养的，每一个做父母，你一定要知道，神给你孩子，你要把孩子带到他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你在牧养，你不只是让你的小家，每一个进到小家的都开始经历神迹得医治，他不只是身体得医治，灵魂得医治，不只是这样，而且他还认识神，他会爱上耶稣，他会爱上耶稣，以至于呢，他跟圣灵亲密的关系，然后开始他会经历奇妙的旅程，因为圣灵会开始引导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你要把人带到什么地步，就是你要帮助每一个你所牧养的人，都每一个牧养的人，你要成全他们，就是神造他们的目的。好，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啊， 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来跟他有亲密关系，成为他爱的对象。因为神说，我是为我自己造你的。哇，你知道你多么珍贵吗？你知道你多么重要？神是为他自己而造我们的，他要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他要我们成为可以甘心乐意深深的爱上他。好，还有呢，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可以怎么样代表他在这个地上治理全地。你说，哎呦，讲这个都好远哦，是因为我们眼瞎嘛？我们不认识神恩召的指望，所以我们会觉得很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产业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多珍贵。所以每一个做牧养的，每一个做父母，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件事，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件事。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你知道神给你这个孩子，他在你孩子身上的心意是这样，你就不会说，哎呀，只要我孩子能够读斯坦福大学就好了，斯坦福大学算什么？你知道吗？像林书豪，他没有读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不要他，但是神要他，神在他身上还有更大的计划。他八月在九月初啊，在台湾10000多个人的布道会，他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做讲员，那么多人信主。林书豪怎么会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样的伟人呢？他的父母也不会想到他有一天会成为这样的伟人，只是他喜欢打球就让你打打球。但打球也差点要了他的命，对不对？打球差点使他都丧了志气了。但是圣灵在他身上有神的计划要成就。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你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伟人。那所以呢，你要趁着你的时候，你要更多来认识神，非常重要。因为你认识他多少，你才会长大成人多少。如果你没有长大成人，你只是一个小孩子，你只是一个10岁的小孩子，你10岁小孩子会带几岁的呢？你永远是带他们顶多到10岁的程度，对不对？所以你做牧养，你要一直长大成人。你说，哎呀，那我不太敢做牧养。那你做父母，你也要长大成人。你会生，你会不会养？生是自然就会生的，对不对？但是养，你需要知道，你养不止你要会养，你还要在神面前要交代。神说，我给你孩子，你知道我本来要你两个孩子成为什么，你知道吗？结果你现在把他这样送给我，是这样。你说他已经蛮乖了就好了。神说，我不是只是要乖孩子啊，我的孩子是伟人，你知道吗？伟人，这是真的。你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每一个都伟人，连那个管饭食的腓力，哦，都可以忽然间使整个城都复兴了，对不对？然后忽然间神的灵又给把他提到旷野去，然后就跟着那辆车，圣灵就跟他讲，贴近那辆车，然后就跟他讲，然后呢，埃提阿伯太监就信了主，然后他就给他施洗。施洗完，圣灵又把他提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伟人？是你自己成为伟人吗？不是，圣灵要使你成为伟人，因为是阿巴父的计划。那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地上，耶稣并没有去这个，耶稣并没有就是教他们什么教会增长的策略啊，那耶稣只是怎么样？ 先预备一个对的人。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生活在一起，他最主要就是要让他的门徒能够从里面爱上他，认识他。然后呢，他也要他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好，那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他认识自己的软弱，然后他们就会谦卑下来，就能够合一。那他们合一的时候，圣灵就会临到他们当中，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认识自己的软弱，他就不会彼此批评论断，不会彼此批评论断，神就可以大大的临到他们当中。我礼拜天讲的，对不对？我们只要彼此相爱，我们的祷告神就要垂听。好，那所以神临到他们身上，圣灵就开始大有能力的会指挥，会教他们往哪里去，往哪里去。即使他们被逼迫了，他们马上又来到圣灵面前。哦，神啊，神啊，他们这样的逼迫我们，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能力来啊！哦，求你使我们可以大放胆量啊！哦，这样，你神啊，你的名要被高举，然后圣灵又在充满他们，然后他们又充满了胆量、大能，又在继续传。所以你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直去连于圣灵，什么事就去告诉圣灵，告诉神，然后从神那里得着恩典，得着力量，得着指引，就是这样。好，但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他一直在预备他的门徒，他要得着一个对的人，预备一个人。所以今天你们坐在这个地方，神纪念你们的辛苦，神很纪念每一个照顾他小羊的人，神非常纪念，神要报答你们。那首先神要报答你这个人，就是他要让你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他渴望把他的心更多向你打开，让你来认识他，让你有这个权利可以进到他的深处，然后他会把他自己更多向你开启，他让你更明白为父的心，然后他把他的爱、他的心分享给你，让你开始这样去濡养羊群。每一个做父母的也是，每一个孩子都很不一样，很独特。但是你一方面要知道教养孩童的一些基本的如何管教，如何在爱里面建造他们，你要多知道这方面。但是在你孩子的独特性上，有关你孩子现在这个样子该怎么样，好像那个地方没教的时候，你就要问神了，神啊，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样？神啊，你在这个孩子身上心意是什么？神会引导你，他会带领你。有些你觉得特别头痛特别难带的孩子，他常常都是领导人才的领袖人才。那神是要这样来带领你的，所以你要学习来跟圣灵同工，来问他。好，那所以你不要在一个宗教的灵里面去带领你的孩子。我们在哪里有讲？好，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好，那这里他说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这个心灵小字或作圣灵，就是说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那这里就是讲到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已经在向着律法死了， 我们今天是向着基督而活，好，向着基督而活。所以你今天呢，在新约里的百姓，你不再是活在一些律法的要求规定里面，在害怕里面，害怕被刑罚，害怕律法的刑罚里面，或害怕律法的咒诅里面去服侍。你的服侍是因着耶稣为我死，我带着一个感恩来服侍他，所以是在一个圣灵的新样里，是在一个爱里面，在跟圣灵的同工里面来服侍神。好，那这个是一个多大的尊荣，多么大的尊荣。好，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你是要在一个爱里面的跟随他，爱里面的仰望他，这样来服侍。好，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做牧养的人，你首先一定要对于这位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就是对于这个活的道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把他的情感向我们开启，所以这本圣经把神向着我们的爱，向着我们的心意，还有他自己介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为我们存留什么样的产业，他为我们一生有什么样的计划。他说他是创造我们为着他的荣耀，就是让我们来享受他的荣耀，让我们来成为他爱的对象，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那我们要牧养的人，你一定要去明白这本圣经，对于这本圣经整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要真实去认识，免得你牧养错了。像有的父母就说，你这样不乖，耶稣不喜欢你。我说胡说，他不乖，耶稣还是喜欢他。就是耶稣喜欢他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他乖不乖。而且耶稣会爱他，爱到让他很愿意乖，你知道吗？耶稣就是这样爱我，爱到我很愿意乖。你也是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免得我们在带小家，我们跟小家园所讲出来的话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是地上的文化，不是天国的文化。因为我们听人的话已经听很多了，可是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没有把神的话的规模整个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我们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那我们所告诉孩子的，或者告诉我们小家园的，还是常常我们自己成长过程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在教。例如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他爸爸常常，他妈妈常常跟他讲亲兄弟明算账，亲兄弟明算账，所以他在跟别人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卫生纸我们要分啊哈，这个三个人一个人要交多少钱啊哈，这样亲兄弟明算账，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圣经说什么？你要多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对不对？甚至说你要甘心的施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熟悉神的话。你做牧养的，你不熟悉神的话，你会把人家，你不熟悉神的话，你就好像什么？圣经说什么？瞎子领瞎子。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神的话，熟悉神的话。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功课，你每一天至少要读五章圣经，这是很少的。好，而且你读圣经不要是哦，读读读读读完了我今天做完功课，不是，你读圣经是要什么？你不是要做功课，你读圣经是要来认识神， 约翰福音第五章呢，耶稣说什么？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意思就是说，查考圣经，你可以查出很多异端，你知道吗？那些最反对神的，以前有一个叫陈谷印，他读圣经读出一大堆歪理来，反对基督教，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本圣经是神的道，是神的话，它需要圣灵来向你开启，所以并不是你是教授你就读得比较懂。有的乡下的老太婆不识字的，他就主啊，我渴望要读你的话，神就让他识字了，让他可以读得不但识字，而且读得懂。小孩子可以读圣经读得津津有味，但是你一个教授，你不见得读得懂，因为这是一个生命之道，需要圣灵向你开启。所以你读圣经，你不要哦，赶快赶快啊，怎么读完了？那请问你刚刚五章圣经读了什么？不知道。读圣经不是，你读圣经是为了来的，来什么？来认识这位神，来认识这位神，来遇见这位神。所以为什么说你读圣经读一读最好停一停，就用那节经文开始跟神祷告，开始跟神对话。好，那好不好？每一个牧养同工，你无论你说哎呀我明年就不做牧养了，你要不要结婚啊？你要不要生孩子啊？啊，你要不要把你孩子都领成瞎子啊，都跌到坑里面去呢？好多父亲母亲跟孩子没话讲，因为一节圣经都背不出来啊，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也讲不出来，所以他跟孩子没话讲，他都只能一直讲地上的事。你要把握机会，一直跟你的孩子，让他把握机会，一直让他多认识这位神，你以后就减少很多的忧愁叹息，而且你将来你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好，那所以呢，请牧养同工们，你一定要记得，你要读圣经去认识这位神，有一个目的，神啊，我要认识你。那这有些圣经那个地方不大懂了，不大懂没关系嘛，你就跳过去，就继续，不是，你就读过去，继续的读。但是你一直跟神讲，神，我要认识你，神会一直开启你。那另外也介绍你们书房也有圣经检视，那是荣教士每一卷圣经整个贯穿出神最深的心意，所以你可以例如你在读约书亚记，那你在读之前就先看一下他写的圣经检视写的这个约书亚记，那你就大约知道背景，大约知道重点是什么，然后你再读。或者你也可以读完约书亚记再去看，再去看那个圣经解释，哦，你就更清楚了真理。好，另外你也可以去看 David Polson 的这个他的这个 DVD 圣经讲解的 DVD， 好，都会帮助你更明白背景或什么。但是每一个牧养同工，你一定要熟悉圣经，你一定要借着圣经去认识这位神，去认识这位神，还有借着你来祷告，亲近他，亲近他，认识这位神。好，接着你的灵修 QT， 好，就是安静在神面前，神啊，你借着这段圣经要跟我讲什么话，让神可以直接来跟你说话。你要认识圣灵，你要跟他有亲密的交通，这是你在做牧养非常重要的。你说怎么会呢？我做牧养很简单啊，都是传道人告诉我说，哎，我们这个礼拜小家要听哪一，就是跟着主日或者听什么录音带，我们就知道这样子分享，都大家分享的蛮丰富。你跟着教会的水流是一回事，你还要有为你这个小家的一个祷告，主，我要把这个小家带到什么样的地步？你要实现那个梦想。好， 那那个跟你跟圣灵的关系，你熟悉神的话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做牧养你一定要熟悉神的话。我跟你讲，很多人说，哎呀，我有梦想，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伟人，但是你基本第一步不做，你怎么会成为伟人呢？林书豪他永远不会想到，忽然间都在坐冷板凳的，怎么才隔几天忽然间就这样大红大紫，然后就整个世界都为他疯狂，他怎么知道？因为神开始要把这个他要他做伟人的这个计划开始展开来了，你知道吗？那还好林书豪在学生时代他已经好好的读圣经了，特别在他失败的时候他更是好好的花时间去跟神祷告，读圣经跟神祷告，所以忽然间神使他大红大紫的时候，他还能够继续的谦卑在神面前，然后神就开始给他大开门户，就可以一下子向10,000多人传福音。如果神跟你讲，神事实上在你计划是大的，他让你做伟人，然后呢你每天都懒得读圣经，不想花时间亲近神，然后神说我计划一直要打开就打不开啊，因为我一打开他就倒了，因为他没有一点认识神的话语，没有跟神的这个关系，一下打开这么多人要来涌向你，你马上经不起这种荣耀，你知道吗？所以做伟人你是要被培育的，不是只说哦，将来神要你做伟人名人。你去看每一个各国的王子啊，他们都是要经过好多的这个训练，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说话要怎么样哦，动作什么都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然后他才能够在那个场合出现。所以你是伟人是真的，你要看清楚，你要相信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出埃及，他们就是一直不信一直不信，最后他们倒死在旷野。死在旷野是神的目的吗？不是，是他们的不信。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做牧养，你一定要相信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这样，那你要对神有回应，就是你真的要开始好好的自己每一天的暗地里的生活，你要去认识神，要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要跟他认识好，那以至于你神才有办法这样的用你。我们当中的这些像张伟他来到我们当中以后，他来了时候我们来没多久，我们正好刚开始要有情侣炉的敬拜，刚开始学习，因为神给我这个感动，我们要有哈本波。然后呢神那时候就跟他讲，要他所有的读到的经文都要背起来，所有他读到的经文可以唱得出来的都要背。所以他真的，他每次读到经文，无论诗篇无论其他，只要这个是可以唱的经文，他全都把它抄下，然后就开始背，那以至于神就可以用他。后来我们这些青年人也是，那张伟马蒂娜他们训练这些青年人，就要他们诗篇所有可以唱的都要背，那这个背还要背中文。那你知道我们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在当时他们国语是很差的他们都讲英文的，不大讲国语的，所以要他们背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们真的就接受训练开始背，每一次来要背五节的经文，就这样背。所以时候一到，我要带他们出去亚洲宣教，带那么大的特会，他们就可以站上台上去，神可以使用他们。所以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有时候，年轻人跟大人不一样，大人常常说没梦想，年轻人梦想好大， 但是年轻人你一定要开始脚踏实地，第一步，这个梦想要走到那个梦想，那个梦想开始打开，是要有一步一步的，很实际的。这样，就是你的背经文，你更认识神，还有你要当仆人去服侍别人，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性格，这些都是神要让你做王的基本条件。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在牧养这些方面，你要去这样配合。好，那还有呢，在这个有一本叫《荣耀恩语》哈，就是那个 Chris Valentin 写的哈，那他就讲了哈，他说在末世的教会，末世的教会，神会兴起那种使徒职分，哈，那这种使徒职分呢？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他说在使徒职分当中呢，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远大于教义的合一，就不再是什么宗派，而是借着人际关系强调人跟人之间彼此的连结。所以他说这些使徒们会营造出立约的家庭关系，立约的家庭关系。他说因为基督徒彼此的关系是建立在父亲们和家庭的基础上，好，就是就像这一次的回家，这些父老就是父亲们跟家庭的这种基础关系上，人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好，而不是建立在教义的基础上。他说这样的关系呢，就会促使大家很可以自由地发挥那个创意跟梦想，来跟神同享异象，还有更深的去经历圣灵的作为。好，这种人际关系的安全感会创造一种环境，什么环境？就是神可以赐下启示的环境。好，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使教会不再是因着同一个教义而大家聚在一起，神要把人从教义里面出来，而是进入一个神的家庭的关系。这种家庭的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爱的关系。好，那这种爱的关系呢，会在这种彼此亲密的爱的关系里面呢，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神会赐下启示。因为这位阿巴父在这个末世，他特别的要开始来得着他的家，就是他的身体，是一家人的关系。所以你们发现神在我们这个先锋教会开始一直在做，神也会借着这个一直做到世界各地的教会。这种爱的关系是我礼拜天讲到，借着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神会怎么样？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还有呢，这里讲到神会赐下启示的灵，他会荣耀的降临在这样的里面，因为他要他的孩子们真的像一家人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现在各小家，大家特别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比较不容易，因为又内向，又中国人常常就比较是往自己的家内里的凝聚，对别家就是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们比较是这样子，中国人比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的。但是呢，神现在让我们知道整个教会都是一家人。好，那在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人际关系的安全感里面，神就会开始赐下他更多的启示。好，那我告诉你，当神的家，神的儿女们像一家人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环境里面，因为一家人是分不开的嘛，对不对？你如果彼此只是同工， 哎呀，我跟你意见都一老是不一样，跟你意向不一样，那我们就分了嘛，对不对？可是一家人你可以看法不一样，意见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对，像我们有一对夫妻，他说他们无论怎么吵架，两个一定要牵着手一起祷告，吵架也还是要牵着手，这是他们两个讲好的，所以就分不开嘛，这是对的，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魔鬼就是喜欢你们分，一直分，一滴滴小事就可以忽然间就这样分。但是神说，我的家，我的家要这样的彼此相爱，这样子会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安全感。我可以跟你意见不一样，我可以犯了错，但是我还是被接纳的，我还是被爱的，对不对？好，我可以一时失去控制，发了个大脾气，但是你会了解，说，哎，我知道，你只是现在情绪不好，我们还是一家人。这样子会让我们很有安全感，在这样一个安全感的环境里面，神就开始会一直说话，他会启示，赐下启示。在这个末世，教会一定要常有从神来的启示，因为在这个多变化的环境，神很乐意把他许多的奥秘，还有整个环境会发生什么事，会说在教会里面。神会向他所爱的儿女们说，那但是要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家不要是争吵的，不要是分裂的，不要是增进比较的，好，不要是彼此批评论断，而是相爱的。那这个就是要靠我们每一个牧养的人，我们牧养的有这个看见，要把神的这个心意去释放在小家里面。好，那这样的人际关系会带来一个很深的安全感，而且是神很喜悦的，神很喜悦的。好，那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留意，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如果就是说我们要一直脱去我们过去的那种宗教的灵，好，而要用圣灵的新样来服侍。好，所谓宗教的灵，就是你看耶稣来到地上，那些法利赛人，所谓宗教的灵，就是他就是只注意外表形式化，但是耶稣注意的是你的心，你的关系。好，关系，我们最后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哈，在这个马太福音15章。马太福音1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好，谢谢。那耶稣就是说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去教导人。好，但是呢，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也就是说，神在乎的是我们这颗心，这颗心有没有对他充满了爱，有没有对人充满了爱，这颗心有没有认识这位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以至于我们对人充满怜悯。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嘴唇也说亲近神啊，然后我们也敬拜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宗教的活动，神说你们做这些都是枉然。那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做很多外表的宗教的这些敬虔的外表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没有爱，他们的心很会批评论断，他们的心常常是自以为意，他们的心常常是用分别善恶术的眼光去看人。好，所以他们会看到一个人生病了，耶稣医治了他，他就觉得今天是安息日，怎么可以医病？哦，那就是觉得耶稣应该被处罚。好，他们在乎的是这个规条，但是他们不在乎说这个人生病了那么久，他多么可怜，他需要得着释放。好，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常常在乎的是这些仪文规条，仪式，还有这个规矩，但是呢他并不是在乎这个爱怜悯。而耶稣来就是要把爱怜悯恩典带到地上来，所以他们受不了，因为觉得这些都触犯了法这个仪文规条，所以法利赛人至终就是要杀掉耶稣。那今天我们牧养也是很重要，要注意 这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只是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去教导人，你要注意你里面有没有爱。举例说，例如我们有讲到神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那神要医治我们，但是呢有的人他还没有那样的信心要依靠神，他现在很痛了，他要去找医生医治，那你就祝福他，为他祷告，求主带领医生给他很好的医治，而不要觉得你怎么可以去那个，我们已经为你祷告了，你不可以去看医生。好，这个叫做你在守一些仪文规条，你却没有为这个人他现在的疼痛他要快点得着解决来祷告。你说你要有信心啊，但信心不能强加在人身上，信心也不能强求一个人要有信心。好，那另外有一些人神对他有另外的带领，举例说我们的医治部的传道，我们铁夫弟兄，他有疝气，那其实他倚靠神，他就祷告，结果呢结果没有好，没有好，他又在问神，神啊你要医治我还是要我去看医生？神跟他讲说要他去看医生，要他 去开刀。哇，他就去开刀了，结果他开刀以后，我真的发现是神的心意，因为他说他身体一直都很好，那他自己开刀他才体会到生病的人的痛苦，那个开过刀的人的那种软弱。哦，他说他自己没有这样，他真的不能体会一个大男人哇晚上半夜痛的这样子这样。好，所以第一那我就觉得说哇你看这神的智慧，因为他常常为别人祷告，神让他经历那个病人的疼痛痛苦，以至于他在为病人祷告就会不一样了，你会更充满了从神来的爱跟怜悯。还有呢，他在这个开完刀回到家以后，哦，那刚开始几天的痛苦，他就发现，哇，他太太好爱他哦，哦，阿燕半夜起来这样一直服侍他，一直服侍他，哦，那样心疼他，把他服侍的那么周到，他才发现，原来我太太这么爱我，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身体太好了，他。就平常是他比较照顾太太，可是他这一次体会到太太是那样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的在服侍他，那个爱的那么周到，那把他服侍的呢，他说哇我的心好温暖哦，好感动哇，所以这个开启多重要。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 借着这个开刀使他得着很多，学到很多的功课，好，然后夫妻又相爱的更深了，这样，好，那所以有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一直脱离那个法利赛人的灵，宗教的灵，就是好像过去怎么样，现在就一定要怎么样。不，神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例外或有特别的带领，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人，神在他身上特别的带领。我们不要去强要求一个人的信心要跟我一样，那或者对一个人，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怜悯和爱，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另外在幕后的日子，你会发现神常常在做新事。好，所以常常上一波的复兴常常成为下一波复兴的最大拦阻，特别是上一波复兴的神所使用的那个器皿，神是这样的带领他，以至于带起复兴。他发现下一波的复兴不是这个样子，他就觉得这个是异端，这是不对的。哦，其实不是，因为每一个时代一直在改变，神很有智慧的，让这个时代的人更能够认识他，更能够爱上他。像你知道吗，哎呀，我们以前追求圣灵充满啊，都是来前面跪啊，悔改啊什么。哦，后来我去看那个 A1 他们追求圣灵充满，就在那跑啊跑啊，哦，唱啊跳啊，然后就都被圣灵充满了，跟我们都不一样啊。哦，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好容易哦。哦，就在那唱啊跳啊跑啊，哦，然后就这样被圣灵说，我们是要悔改啊，禁食啊，然后这样祷告，我们当初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我不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那么轻松啊，你要跟我一样啊，要跪啊，要禁食啊，我没有这样子。因为神现在带领他们就是这样。那我们那一天在这边回家，那个丢那个爱的那个叫什么心啊，那个啊，抱枕哈，那个心那个抱枕啊丢啊哈，这样好。那我们有的同工就会觉得说，哎呦，这样大家会不会都好像变得就乱玩你气啊，都好像没有去宝贵神的同在啊哈。可神就跟他讲，不，大家在。后来他就马上转念，觉得说，不，我要跟大家一起的欢乐，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不喜欢他的孩子那样欢笑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就融入在一起，一起这样欢笑的时候，神大大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太需要喜乐，太需要快乐，所以神有时做工的方法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在牧养的人，你要一直脱落你的宗教的灵，特别我们如果比较保守一点的，比较不喜欢变的，我们喜欢安静的，就喜欢一直安静一直安静，哦，一动了就失去神同在了。但是现在的人，神常常要他们哦咚咚咚哦，然后他们就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因为他这样他比较容易注意在神身上。你知道现在人不一样的，不一样啊。所以那一次那个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以后，一些 A1 或亲亲小家的就说，哎呦，那聚会好好哦，我的朋友来就会觉得教会好像俱乐部哦，他们好好玩，他们一定会很喜欢来教会，你知道吧？所以神有时知道，你看像神那时候拍那个耶稣传，神就跟一个先知讲说，你们会在电影院里面看见我。真的，耶稣传在世界各地方，对，好，为什么？因为神知道现在人喜欢看电影，所以他的感动人拍这个耶稣传，让他们在电影院里面受感动，在电影院里面布道。好，所以神有他各式各样的做工的方法，我们做牧养的人要常常一直跟上神的水流，不要在批评论断法利赛人的批评论断里面。每次耶稣做工，法利赛人就是在那批评论断，所以他们永远都没得着，然后就以为他们是对的。不，那些谦卑的人就一直进入救恩里面，一直得着。好，好， 那我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等一下会后会有一些给大家讨论的题目跟蒙福行动。好，好，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死更新了一切，谢谢你赐下圣灵来一直做新事在你的家中。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爱的大家庭，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彼此相爱，也在你的爱里面能够一直的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这样的欢乐。谢谢主的爱。主，今天你真的把那个新的灵新皮带释放在我们所有的牧养同工的身上。主，谢谢你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爱，更认识你自己，带领我们更进入圣灵里的自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